在镜子回忆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亚洲热带雨林区，那里展示着马来貘、红毛猩猩以及亚洲象。我推他到亚洲象的兽栏前面，现在的展示区有一片大玻璃挡住，象的气味因此没有那么浓。我还记得在圆山动物园的时候，很多游客都会把花生放在掌心里，直接给林旺与马兰吃。他们会伸出长鼻来，咻咻咻地把花生吸走。由于正好是喂食的时间，两头象不安地在工作门前面踱步，料想是饲养员会从那里提供食物。果然不久，两男一女的饲养员进来，将两头大象分开给予牧草，女饲养员则动作利落地拿铲子清理地上的粪便。镜子说，动物园对动物最大的不安来源，有的时候不是把它们关起来，而是对清洁的要求。很多生物会刻意在生活环境留下自己的排泄物和体味，但是在动物园里一定得做到清洁，一方面防止病菌，一方面也不会让游客觉得不舒服。但这么一来，有时候动物反而会感觉不安。我说，原来如此，人好像也会对熟悉的气味感到眷恋。镜子说，是啊，没错，大象因为不会跳，所以只要深1.8米左右的壕沟就能困住它们。镜子谈到象时总是眼神温柔。你会不会觉得大象的眼神很特别？它们的眼睛那么小，却那么迷人，有智慧的样子。公象发情的时候，费洛蒙气味就是从两只眼睛附近的小小腺体流出来的。我听着镜子讲话，边想象一郎牵着折颈先生的手走过赤石道的心情，想象在那个处置动物的过程中，一郎听到棕熊的低吼、老虎不安却仍威严的笑声，以及狮子踱步时没有收起脚爪踩在那个即将通电的铁板上的咔咔声响，狮子的额头总是充满忧郁的皱纹。那个晚上，死神在兽栏外踱步离开，然后在某一天，他完全不能理解的状况再度回来。眼前象舍里的象是动物园新的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象，相较之下会比较幸运吗？我不禁想起萨宾娜提过的那一本《可怜的象》。那天我跟他聊完以后，就上网买了这本绘本，一读才知道，他写的就是上野动物园在战争末期处决动物的事。我说，您知道卡哇伊索纳索的故事吗？镜子摇头。二战末期，日本很多动物园都处决了动物，而上野动物园是最早的一个。当时园区里有三头知名的大象，叫做约翰、当肯与湾里。彼时正是战争末期，每一天每一晚炸弹像雨一样丢进东京市。就像您讲的，怕动物的栅栏坏了，猛兽跑进市区里，所以许多动物都被处决了。接下来就是象了，工作人员先用注射法下毒，但是注射筒难以穿透象皮，聪明的大象也拒绝吞食毒饵，于是动物园只好选择让它们饿死。一段时间后，约翰先饿死了，当肯和湾里则日渐消瘦，变得没有生气，但他们是受过训练的象，因此看到动物园管理人员走过，就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表演，这对他们来说 是请给我饲料，请给我食物的意思。当然，食物还是没来。丹肯和湾里背靠背的表演，用最后的气力，后脚站了起来，前脚弯曲着，鼻子高高的举起，做出万岁的样子。不过，战争还未结束，食物没有供应，象终于全部都被饿死了。这三头象的坟墓现在仍然在上野动物园里。镜子听完以后，经过了把一颗小石头投到深谷等待回应的沉默，才说：为了战争处决大象，据我所知，最早的也许是普法战争时，巴黎被围攻时，巴黎植物园处决的两头象吧。这些故事都如此相像，好像是彼此的影子一样呢。镜子又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大象的嘴咀嚼着干草，然后说：谢谢你跟我讲的关于你父亲的事。其实战争结束以后的第三年，我父亲跟你父亲一样失踪了。心底为一郎深深伤心的镜子参加了台南陆军病院的征选，担任看护妇，生活的时间都跟军人没有两样。有大量的南洋伤兵先被送到那里等待进一步治疗或回日本，镜子让那些残缺的士兵尽量塞满他的生活，因为一停下来他就想起台北的父亲、祖父、祖母、被处决的动物们，还已经被饿到肚腹内缩的马小姐。他常常梦见乌龟腹甲朝上的滑动着四肢。镜子最后一次见到马小姐是昭和19年秋天，站在象舍里的马小姐灰褐色的皮肤失去了光泽，身上的细毛多数掉落，眼睑挂着眼屎，粗腿几乎都要站不住似的左摇右摆着。昭和20年的春末，疼爱镜子的祖母过世了，他放弃去马尼拉战地病院担任看护妇，回台北奔丧。伤心欲绝的镜子在扶丧的期间，听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些长官似乎在最近分到了象肉，这意味着马小姐已被处置了吗？镜子骑着父亲的自转车到了动物园以后，却在象舍里找不到马小姐。他找了圣沼先生问马小姐的下落，满脸疲惫的圣沼先生却知无其词，既不肯定马小姐已经处决，也不证实她是不是被征召去执行战备任务。他说：镜子小姐，有些事我现在不能说，如果战争有结束的一天，而我们又能见面的话，我一定会全部对你说的。镜子说：战争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圣沼说：我也这样认为。镜子说：那你告诉我，马小姐还活着对吗？圣沼先生点了点头。昭和20年5月底，台北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空袭，炮弹从天而降，降落在政府机关、台北公园、台北驿、天主堂和庙宇上头，也无差别地杀死了逃犯、良民和军人。空袭时警报声大作，动物园里还活着的草食动物惊惶跳跃，而里头暂时安置的战马歇斯底里的嘶叫，军犬被用口罩套入嘴只能低吼，军哥盼了命地拍打翅膀撞击鸽舍，砖瓦化为烟尘，汽车被重重地抛向空中然后坠下，房屋夷为平地，水泥路出现 不知道多深的大洞。静子在这场轰炸里失去了祖父、家的一半，以及再次进入动员的机会。动员因日趋激烈的战火而封闭了。令他不安的是，连圣沼先生的消息都在这次轰炸之后杳然无踪。难道他也死于轰炸了吗？昭和20年秋天，战争结束了。结束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让人迷惘。昨天还像是神的天皇，此刻成了战败者。而那些对人颐指气使的军人都解除了武装，拔除了利爪之后，人的神情就变得怯懦起来了。有时候在街上遇到，让人都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圆山动物园在隔年开放，静子第一时间就入园。在接近那个有着象头浮雕的象舍时，他心脏砰砰地跳。兽栏里有一头瘦弱的象的阴影，那非常像马小姐，因为有一回他发脾气去踢象舍前的石柱，却反而伤到了膝盖，自此无法躺下。站立时也往往向右倾斜，就像一堵可能坍塌的墙。镜子对着远远的大象喊：“蚂蚱，蚂蚱！”那阴影里站立的象一开始有点犹豫，后来慢慢地踱步出来，伸出象鼻远远接近镜子头上嗅啊嗅的，然后啪地长鸣了一声。镜子也跟着学他长鸣一声以为回应，然后扶着栏杆痛快地哭了一场。这眼泪忍耐了太久，完全停不下来。战争结束后，镜子找到了医院里的工作，凭着经验和在进修成为正式的护理人员。而他的父亲则因为曾是市役所的人员，反倒没有工作了。父亲于是把被炸弹伤害的房子重新整修，在大道城开了一家杂货铺。有很长的一段日子，父女两人过着不必去想象未来的日子，只寄望一天接着一天往前，不要停下来。事件发生的那天，静子正好在医院值班，下班的时候到门口，突然看见神情严肃的父亲。原来街上发生了动乱，他很怕静子出事，所以特地来接静子。但回家之后，父亲告诉他接下来一定要小心，局势对像他这种曾经在日本政府底下做事的人并不安全。隔天下班以后，镜子发现摊位并没有开，问了邻居也都没有看到父亲，而他的自转车就静静地锁在店铺的一旁。镜子迟疑，不知道去哪里找到父亲，只好跟医院请假，拉开铺子的木门等待。夜如此漫长冰冷，全程都无法入眠。镜子永远记得，几天后清晨，台北铁桥下的淡水河光线呈现一种迷离的橄榄绿色，那也是天光的颜色。他在房子里就听到许多人惊呼的声音，失控的大喊：“鲨鱼，鲨鱼！”淡水河里怎么可能有鲨鱼？镜子跑到街上一看，铁桥上聚集了不少人，正在张望。他跟着人流走到铁桥上，往河的上游看过去，河还依然是河，就像他儿时和玩伴看着浮船进港，从铁桥上一跃而下的河。但此刻河面金光灿烂，潋滟刺目，在那水光的反射中，果然有黑色的东西浮浮沉沉，就好像鲨鱼的鳍一样。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中，鲨鱼的鳍渐渐靠近，一些明眼的人已经发现那并不是鲨鱼，而是漂流的什么。 有胆大的人跳下水去，潜进水中一看，浮出来大喊：“死人，死人！”每个死人的手跟脚都被绑在一起，因此漂流时才会只露出背，远远看就像鲨鱼一样。他们仓皇地游回岸上，无声地朝不同的方向奔跑起来。桥上看热闹的人突然变得安静，然后快步移动离开，像被风吹散的沙子。镜子的父亲从那天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么多年来，每一夜这样的念头都会像身体的疲惫与饥饿那样不放过他。那里头会不会有他的父亲？他那时候为什么不跟着跳下水去，把那一尾一尾的鲨鱼一一翻过来看看？